第一页，我们的不幸是谁的错？一进入书房，青年便弓腰驼背地坐在屋里的一张椅子上。他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哲人的主张呢？原因已经不言而喻。青年自幼就缺乏自信，他对自己的出身、学历甚至容貌都抱有强烈的自卑感。也许是因为这样，他往往过于在意他人的目光，而且他无法衷心地去祝福别人的幸福，从而常常陷入自我嫌恶的痛苦境地。对青年而言，哲人的主张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已。不为人知的心理学第三巨头。
刚才您提到另一种哲学，但我听闻先生的专长好像是希腊哲学吧？
是啊，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和希腊哲学为伴，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等，知识巨人们一直都陪伴着我。现在我也在翻译柏拉图的著作，对古希腊的探究也许终生都不会停止。
那么另一种哲学又是指什么呢？
它是由奥地利出身的精神科医生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于20世纪初创立的全新心理学。我们现在一般根据创立者的名字而称其为阿德勒心理学。
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，希腊哲学的专家还研究心理学吗？
我不清楚其他的心理学是什么情况，但是阿德勒心理学可以说是与希腊哲学一脉相承的思想，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。
如果是弗洛伊德或荣格的心理学，我也多少有些心得体会，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。
是的，弗洛伊德和荣格也非常有名。阿德勒原本是弗洛伊德主持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核心成员，但是两人后来因观点对立而导致关系破裂，于是阿德勒根据自己的理论开创了个体心理学。
个体心理学可真是一个奇怪的名字。总之，这个叫阿德勒的人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吧？
不，不是弟子，这一点常常被人误解，在这里必须对此做出明确否定。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年龄相仿，是平等的研究者关系，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把弗洛伊德视若父亲一样仰慕的荣格。而且一提到心理学，人们往往只想到弗洛伊德或荣格的名字，但在世界上，阿德勒是与弗洛伊德、荣格并列的三大巨头之一。
是啊，我这方面的知识的确还有所欠缺。
你不知道阿德勒也很自然。阿德勒自己就曾说，将来也许没人会想起我的名字，甚至人们会忘记阿德勒派。但是他说即使如此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他认为阿德勒派本身被遗忘，就意味着他的思想已经由一门学问蜕变成了人们的共同感觉。
也就是说，它是一门不单纯为了做学问的学问。
是的，例如因全球畅销书《人性的弱点》和《美好的人生》而闻名的戴尔·卡内基，也曾评价阿德勒为终其一生研究人及人的潜力的伟大心理学家，而且其著作中也体现了很多阿德勒的思想。同样，史蒂芬·科维所著的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中的许多内容 也与阿德勒的思想非常相近。也就是说，阿德勒心理学不是死板的学问，而是要理解人性的真理和目标。但是可以说，领先时代100年的阿德勒思想非常超前，他的观点具有极强的前瞻性。
也就是说，不仅仅是希腊哲学，先生的主张也借鉴了阿德勒心理学的观点。
正是如此。
明白了，那我就要再问一下您的基本立场了，您究竟是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呢？
我是哲学家，是活在哲学中的人。对我来说，阿德勒心理学是与希腊哲学一样的思想，是一种哲学。
好的，那么我们这就开始辩论吧。